那我们今天上午要讨论的有三个话题。第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的敬拜要达到一个什么使命。这样当你不论你是要做主领还是你要参与这个敬拜的服事，你先要对你的使命、对你的方向和目标有一种清晰的了解，你才知道你究竟要如何考虑啊、这个在哪些方面发展，选择哪些资源去达到这个目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先探讨敬拜的使命，然后呢我们要更进一步的去探讨在敬拜当中我会涉及到的敬拜的结构，敬拜包含了哪些圣经的层面，有哪一些具体的价值观要考量，这个会影响到我们对敬拜的一些细节、一些具体的一个内容的理解。因为敬拜不是一个抽象的，而是一个落到实处的，是我们很活生生的聚集在一起要做的，所以我们必须对它具体的内容、不同的层面、不同的结构有一种清晰的把握。然后最后当我们对它的各个层面、对它整体的结构、对它的这些细节有把握之后，我们就可以来说我们如何来策划一个敬拜，如何参与到敬拜当中的一些具体的层面。所以今天我们要探讨这三个话题首先呢，我请以琳为我们做个祷告。
生命当中能够更多的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以至于我们所带的敬拜也是就好像旧约历史书里面那些敬畏你的王敬畏你的人，他们所带领百姓敬拜的样式。神啊，真的求你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借着你的话语，生命可以建造。用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文化里，教会面临了在敬拜风格上的很多的挑战。在教会当中，你常常会听到许多的争论，比如因信称义的本质、三位一体的解释，或者圣灵的恩赐。但所有这些争论，如果比起在敬拜上面的争论的话，都算不了什么。有人说，如果你想引起一个教会的分裂，你只要谈论敬拜就可以了。也有人告诉我一件真事，但听起来却像一个笑话，就是一个教会因为钢琴摆放的位置最后引发了分裂，造成敬拜上这种紧张的气氛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教会人群的复杂化，年长的、年轻的一代，中国的这种文化的变革的速度太快，代沟已经不是十年一个代沟了，可能两三年就是一个代沟，或者普遍的教会的一种去宗派的背景，现代敬拜音乐的一种快速的发展，灵恩运动带来的更新，科技的创新， 全球化的趋势，超大型教会运动的影响，人心对真实敬拜的向往，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腐蚀，大部分教会对新兴事物一种反应性的恐惧，保守的思想，文化的转型带来了新的挑战，渴望立足在一种急速变化的文化当中，还有许多许多的因素会影响我们在对敬拜的考量，对敬拜风格的这种争论。如果我们说面对这么复杂的状况，我们以不变应万变，我们只要不要在敬拜风格上做任何的决定，做任何的调整，就会相安无事了。这是一个无知的表现。在这个时代，面对这样复杂的环境，面对教会要来敬拜神的呼召，我们不能像鸵鸟一样埋在土里，把脑袋埋在土里，不去想这些问题，而只想以逃避来面对这件事情。我们需要讨论敬拜这件事情，而且我们应该照着我们最重要的信息，就是福音，按照福音的优先性来考量敬拜神。因为我们是被基督用他的福音从我们的生命风暴当中被拯救出来的人，神要我们面见他，全心信靠他，在福音当中来敬拜他。所以谈到敬拜的使命，这是一个福音的使命。你可以看你们的讲义，这是一个福音的使命。当你被邀请来参与教会的敬拜，或者当你去到不同的基督徒群体当中跟他们一起敬拜的时候，你就会显然的发现今天的教会面临许多的选择，有些选择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你希望你的教会崇拜应该是高派的还是低派的？这里指的是高派，指的是像圣公会这种仪式性更强一点的，或者是较少的仪式感的。最极端的比如像贵格会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秩序，或者说任何的这个清楚的结构可言的，或者现代化一点的，或者传统一点的，简单的还是复杂的，甚至是一些折中的组合。所以很不幸，大多数教会他们做选择不是基于对圣经充足的考量，而是基于主导教会的人或者党派的权力和喜好。我觉得这个是好的，我喜欢这种，因为我说了算，所以就是这个样子了。所以敬拜的风格或者是出于一种专断统治，我已经决定要这样了，或者是个人的品味，我喜欢这种类型的，或者是教会的传统，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或者是文化偏好，现在大家喜欢什么，会被什么吸引，更容易接受什么。但其实如果我们专注于福音的使命的话，我们会发现在敬拜的风格上，在敬拜上有更好的选择。因为教会有一个使命，就是我们被呼召去传扬福音。既然如此，我们的敬拜福音该跟这个福音的使命相分隔的。我们的敬拜应该刻意的去表达这个合乎圣经的目标。我们对基督的爱驱使我们不断的思考，我们如何可以再次的呈现福音，在我们的敬拜当中呈现福音，好让至高的荣耀归给神，并且让他的子民可以得到益处。所以福音不是限于这种布道会或者跨文化的宣教，神恩典的信息对基督徒的日常生活 和使人信主得救是一样重要的。没有恩典的确据，基督徒就会陷在罪的绝望当中。没有恩典的提醒，我们就会依靠自己的力量。你回想自己的生活，你是因为当初你听见福音悔改信主之后，你的生命就一直活在福音当中，没有任何的坎坷波动，不需要再有人提起你福音，你永远不会忘记福音的应许，你永远不会再对你的罪，在你的罪当中挣扎沉沦。你会发现每一天每一周我们都需要被提醒神的恩典，好面对我们的罪，好让我们得到恩典的力量，继续靠神的话去生活，好让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谎言可以来信靠神的话。我们每一天每一周需要这个恩典。所以在我们的敬拜当中，除非我们以传讲福音为我们整个敬拜的架构和焦点，我们的仪式如果缺少了这个焦点，只会沦为有敬虔的外貌而没有神的大能。当我们谈论敬拜的时候，要记住我们有这个福音的使命。当你考虑要参与敬拜的服事的时候，所以不要理解为它是一个音乐家的责任，它是一个某些有这个对音乐有喜好的、喜欢艺术的人的责任，它是每一个神子民的责任，它是和宣教、和传讲福音、讲道、建立门徒息息相关的。我们有一个福音的使命，这个福音的使命会决定了敬拜的使命。当我们真的关心神的大能要彰显在神的子民当中，我们不能舍弃任何能述说他荣耀的敬拜。但假如我们不认识他的荣耀，我们就不能对神献上他当得的赞美，我们也没有办法恰当的在神面前谦卑自己。同样的，如果我们不能为神的恩典感恩戴德，我们的赞美就会出于各种复杂的动机，甚至错误的、糟糕的动机，而罪恶感也会让我们变得心硬，甚至击垮我们。如果神的子民不能认识他的荣耀及恩典，敬拜就没有办法实现。所以我们如何帮助神的子民认识神的荣耀和恩典，这应该是指导我们设计敬拜的原则。我们为什么要策划一个敬拜？为什么需要有人带领敬拜，精心的准备？我们是要服侍神的子民的需要和他的接受能力，他的需要和接受能力。想一想，神的子民要遵从神的名，他要谦卑自己，寻求神的恩典，他需要知道神的赦免，他要向神献上感恩，学习神的话和道路，爱神的子民，做他的门徒，行走在神的平安里面，这样他才能做一个健康的基督徒。这些需要是没有妥协的余地的。如果我们没有回应弟兄姐妹这些需要，生命就会带来伤害。任何信徒的生命如果长期缺乏福音的这些健康的特质，灵性就会受到阻碍，最终他会失败。福音拓展的真理就会形成敬拜的结构，这样的话真理才能够来塑造敬拜者的生命。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敬拜？为什么要精心策划这些敬拜的内容？我们是为了回应弟兄姐妹的需要，是一种真实的需要。其实很多弟兄姐妹会关注说，哎，如果我带我的朋友来，我的家人来，他在教会当中他能得到适当的关注吗？也就是说，我们说话，我们准备的内容能够让这个人意识到说他需要被回应吗？我们很自然会考虑这样的问题，对不对？但现在我们要意识到敬拜是要回应人的需要的， 但这个需要不是让这个人来决定的，这个需要是让神的话来确定的。但是不可置疑的是，整个敬拜是为了要服侍人的需要，使人可以来认识神，以至于他得到福音的好处。不管是信徒还是非信徒都是这样，敬拜是为了服侍人的需要。那你想，为了服侍人的需要，我们需要考虑人的什么？我们要考虑他的接受能力。你照顾过小孩子吗？你在主日学儿童主日学服侍过吗？跟孩子说话我不建议你采用一种可爱式的方式说啊小宝贝，你可以正常的跟他说话，但是你知道你跟孩子说话，你希望用他能听得懂的那种逻辑，听得懂的思路和表达方式跟他说话，对不对？为什么你要这样说话？你为了服侍他的接受能力。同样的，为了满足神子民的需要，我们需要在敬拜的当中用我们的敬拜的形式来体恤敬拜者的接受能力，否则他都不能接受真理，他怎么能被真理来塑造呢？所以宗教改革的时候，改教家就很体恤神子民的接受能力。他怎么体恤的？原来米撒是用什么语言？是用拉丁语，甚至主持米撒的人可能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那你想，那些来米撒的人，来望弥撒的人，他都不能听懂你在说什么。他能够从整个的弥撒当中得着什么真实的益处吗？所以改教家坚持在敬拜当中要用众人通用的语言，德语、英语。所以宗教改革总是伴随着翻译圣经，用本地语言来敬拜。我一直觉得这是中国教会很欠缺的一个部分。当我唱一些诗歌的时候，很多很优美的诗歌从国外过来的，但是呢，唱起来呢，我能感受到它是翻译过来的，它缺少中文的一种韵律的美感，它缺少一种很本地语言的一种特质。我们缺少中文的诗人，我们缺少中文的音乐家用一种充满了中国文化的特质的一种美感来创作一些敬拜的诗歌，以至于我现在发现，即便是从国外来的诗歌翻译过来，甚至都比本土的音乐要更合乎圣经，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我们回到接受能力，如果会众不能够明白敬拜的用语，他们就没有办法来掌握教会所要宣扬的福音。改教家不是认为敬拜的结构需要改变，而事实上改教家有意采用早期天主教崇拜的礼仪，他们认为这样能反映出新约当中圣经的敬拜。他们重新采用古老的礼仪当中许多不同的方式，但每一个方式他们都不会忽视基督徒敬拜的福音的模式。崇拜的礼仪的选择必须支持信徒在福音上需要的成长，同时仔细评估信徒领会和欣赏敬拜各个层面的接受能力。改教家对神子民接受能力的体恤不止在语言上的选择，他们对文化的环境和人们背景的考虑影响了他们许多敬拜设计上的选择。比如路德很仔细的权衡如何安排奉献，他必须考虑当时的人对于贩卖赎罪券的这个深刻的印象，所以他在奉献的时候特别不会说用现金，他们甚至要改这个奉献的词，他们说爱心奉献，他们要让信徒知道说这是对神的感恩的回应，而不是我用钱来换取神对我的赦免。加尔文他在赦罪的确据和圣餐的次数上 考虑到天主教对当时日内瓦教会的影响，他没有坚持己见。但是为了自己在圣餐当中应该站的位置，他奋力的与祭司的特权的影响对抗。所以你看，这些改教家不是说我有真理我就完全不考虑你们，不考虑会众的需要和接受的能力，他很了解他们的会众，以至于他精心的预备，甚至他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他都仔细的考量。路德和加尔文他们对音乐方面的选择也跟他们的接受能力很有关联，他们是要让音乐来带领会众更好的进入对神的赞美，他们避免使用当时流行的华丽词藻来讲道，而用简单明了的会众能理解的词汇。你要知道当时的人很多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所以他们用的方式啊，跟今天跟后期的威斯敏斯特信条还有现代福音派的一些做法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我们面对的环境也很不一样。事实上很有意思，也很讽刺的，今天有一些很推崇清教徒讲道的人，他们希望用17世纪清教徒时代的讲道用语对现代会众讲道，他们这样做是忽视了清教徒的伦理，因为当清教徒讲道的时候，他们是使用他们当时代的人的用语，但有一些人推崇说我们要跟17世纪的人一样用英文钦定版的圣经，用古英语讲道，他们没有考虑到在当时的古英语是他们常用的一些语言，而我们今天如果我们要学习清教徒不是他们会众的精神，我们要用当代的合乎圣经的语言。要如何维护信徒的需要和接受能力之间的平衡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对于以福音为优先的人们来讲，这是很重要的，甚至是最重要的。敬拜的设计如果只是人们需要知道什么和做什么，而不考虑他们能知道什么和能做什么，是徒劳无功的，也不合圣经的。当耶稣和保罗传扬福音的时候，他们对受过教育的文士旁征博引，对平民的百姓呢深入浅出，他们挑战自以为意的，他们体恤那些软弱受排斥的，他们跟犹太人谈圣殿，跟外邦人呢谈异教的诗词。福音的伦理要求双重的倾听，倾听这个世界，倾听神的话，确保人们知道他们必须要知道的福音，确保人能敬拜他们必须敬拜的神自己。所以我们意识到敬拜是要传讲神的福音，但是他总是考虑会众的需要，体恤他们的接受的能力。但这里我们就面对一个问题，是体恤还是妥协？我究竟是体恤一个人需要，还是妥协了一个人的需要？如果我们过分考虑向受文化影响的人沟通，比如我们很看重慕道友的需要，很体恤跟他说话的方式，我们在慕道友的课程说我们欢迎慕道友来，但我们不要用很强烈的我立刻要回答问题，给你一个标准答案的方式跟你对话，我们在体恤他们，对吗？但如果我们的体恤到一个程度以至于我们失去对文化现实的分辨能力，甚至我们失去一些福音清晰的立场，那么我们对他们接受能力的体恤就出了差错，就变成了妥协了。保罗，你看耶稣和保罗的榜样，他们都宁愿挑战当时的宗教传统，他们挑战当时的传统，要表达属灵的真理。他们不是出于轻率无知，他们拒绝受到妨碍福音的习俗的约束。对于那些有助于建立，但是对于那些有助于建立福音可靠性 让福音易于了解的文化规范，他们就尊重。所以他们挑战一些，他们尊重一些。比如你想，耶稣他跟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他不是那个妇人，他的信息让那个女人很不舒服，大吃一惊，对吗？但是他没有体恤这个女人到一个地步跟他回家，这样就导致他的信息要被拒绝了。他没有体恤到一个地步，他说要跟这个女人单独的回家。而保罗呢，他在雅典他引入了一个未知之神，但是注意他没有跟这些人一起献祭，他是选择一个他精心的选择了一段诗可以支持他的福音信息，但是他不会削弱他的可信度。所以你看，为了见证福音，保罗、耶稣他们都愿意打破一些传统，也愿意尊重某些传统。怎么样应用这些原则，总是很具体的，也是很困难的。我们如何在今天我们的教会当中兼顾会众的需要和接受能力呢？我们首先必须忠于福音，我们必须忠于福音才能服侍大家的需要。我们的敬拜必须反映基督在他的话语当中启示的真理。敬拜的结构，我们表达的内容，无论是说话、朗读、示范、祷告、唱歌，都是要为了传达神子民需要的信息。而会众对信息的理解和接受取决于圣灵他的工作，以及我们带领敬拜的人在我们的文化场景当中沟通的意愿和分辨能力。我们虽然体恤我们的文化，但绝不意味着是向文化屈服。我们以为我们当代的人已经习惯在 PowerPoint 科技各种视频的促销之下成长，以至于我们会期望类似的敬拜方式。这种想法可能是天真的，有时一些人正是被这种文化的噪音疲劳的轰炸，他反而希望有一个安静的地方可以反思。有些人经历过宗教形式所带来的灵性死亡，他渴望有一种非形式化的真实的交通。有些人觉得在失落的文化当中没有英雄组织或价值观，他们渴望教会真的像一个教会，因为在教会那里的信仰是比较扎实的。因为教会会透过传统的诗歌和符号注重和历史的连结，所以有些人离开教会可能是因为教会过时的音乐显得自私和冷漠，而有些人离开教会可能是因为音乐太时髦太世俗化了，以至于连年轻人都想逃离。所以你看，在考虑敬拜这件事上，我们必须忠于福音，但我们必须要服侍人的需要，体恤他们的接受能力。我们是在福音当中去考虑我们对文化的尊重和挑战的。我们要保持以福音为优先的这个焦点。文化是很混乱的，一个合理的价值观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可能带来彼此冲突的选择，比如在香港这件事情上，我们都可以追求公义，但追求公义可以在一个政治上形成一个完全相反的选择。同样的，在敬拜当中我们面临这种处境，合理的价值观可能在一种敬拜的在敬拜这件事上，面对这个文化的浪潮会有很多不一样的选择，甚至在教会当中都是这样。但是我们如何在这个文化的浪潮当中航行呢？不是没有指望的，因为我们相信福音一定会引导我们，神一定会保守和帮助我们。所以以福音为优先可以帮助我们在敬拜上做选择，可以阻止敬拜方面的论战。在这个时代，人们已经习惯了在不同的教会之间挑挑拣拣，在教会之间跳槽，对不对？圣经的文盲，宗派冷漠，人口流动，互联网布道，带有广告风格的敬拜，每个人对敬拜都有意见，都有偏好。 但是你会发现，往往这些意见和偏好都是被个人直觉所驱动的，跟他的经历很有关系，而缺乏合理的考虑。如果我们以福音为优先，我们总是考虑怎么样有效的把福音传达神为了服侍这个教会所招聚的独特的贵重的话，我们将能够服侍到我们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敬拜的设计不能以福音为优先，那么迟早你会发现，迟早我们面对这个问题，就是个人偏好会分裂教会，各式各样的敬拜风格，加上会众个性的差异、年龄世代的差别、新旧会友的各种组合，所有的教会领袖都会有经常面对一种调整敬拜的压力的。你如何带敬拜，总会有人有不同的意见，总会有人有不同的观感，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如果你只是说我觉得这样比较好，那人们就会觉得你太自以为是了，你滥用权力。只有坚持以福音为优先，你才能够站得住脚，有合乎圣经的权柄，有合乎圣经的理由去向喜欢你的、不喜欢你的、喜欢这种风格的、不喜欢这种风格的、享受的、不享受的，帮助他们，帮助他们来成长。我会拜访到不同的教会，也常常通常是那些不喜欢的人、不快乐的人，就询问为什么教会要舍弃他们传统的音乐。但是他们所谓传统的音乐，可能是指他们25岁之前习惯的音乐，可能是指19世纪的赞美诗，可能是20世纪的奋兴诗歌，甚至是1970年代的诗歌。每个人对传统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你觉得什么是传统的诗歌？我让弟兄姐妹唱一首21世纪，最近5年内创作一首诗歌，然后他问我，这是传统的诗歌吗？我问他，为什么你觉得这是传统的诗歌？他说歌词很长，但我告诉他，这其实是5年内创作的诗歌。有人确实认为传统的音乐应该主导教会的敬拜，因为借着这样传统的音乐可以真正的进入敬拜的气氛。这样的敬拜不见得是虚假或不真实，反映文化敬拜的文化背景的敬拜偏好也不一定是错的，因为所有的敬拜或多或少会反映文化的，否则活在我们当代文化的信徒就很难深入的体会我们的敬拜。敬拜一定是跟我们的文化息息相关的。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敬拜偏好，都会受个人的背景和你的信仰传统影响，没有错。我们错在认为影响我们偏好的文化背景可以主导福音，但文化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我们要让福音来引导我们的敬拜。所以面对在教会当中不同的敬拜观点，最重要的是我们敬拜的领袖需要以福音原则为优先，在敬拜的取向上合一。即使在个人偏好不同的情况下，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能够营造出一种围绕着共同使命的和谐。这样的敬拜就需要我们在特定的文化背景当中辨认出我们教会的特别的福音的呼召。我们需要怎么问问题？我们需要问神召聚谁在这里服侍。注意，你需要看我们教会的会众，神召聚谁在这里服侍。当我们辨认出神为这个教会召聚了不同的个性、背景、才能、恩赐的人，形成一个独特的组合，我们就理解我们有什么事工的资源了。然后我们要问神呼召我们用这些资源做什么？我们就需要考虑已经来教会的人，他的灵性的需要和身体的需要， 以及这个教会特定的可以去接触的这些可以去接触和服侍人的需求，比如教会弟兄姐妹的家人、同事和朋友。所以我们问我们有什么资源，我们用这些资源可以服侍什么，服侍谁，服侍哪些需要。所以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会不但寻求服侍与我们同类的人，也服侍那些最需要我们的人。所以教会就需要了解他的会众，了解他们的同事、朋友、亲戚的形态需要是什么。因为大多数来教会的人是因为受到同事、朋友或家人的邀请，如果会众认为教会不能也不愿意服侍他们的家人、朋友，那教会就没有未来。如果教会的领袖只考虑如何牧养这一代的会众而不考虑下一代，那么教会也没有未来。但如果我们让孩子决定我们的敬拜方式也是错的，但如果我们不考虑孩子我们的子女的需要，我们也错了。所以在敬拜的设计选择上，我们也不应该区隔我们内部的需要和外面社区的需要。敬拜的优先顺序不能忽视那些已经聚集在基督身体里面肢体的需要，因为教会的主要目的是让神的子民充分的遵从神。教会的领袖必须认识到，如果神的子民不关心神国度的扩展，不传扬他的名，他们就不能充分的来遵从神。所以敬拜的选择不能忽视那些还没有被召聚到基督身体之里面的人的需要，就是慕道友、未信的人。教会领袖始终必须关注教会的扎根还有延伸。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聚会的时候凡事都当造就人。今天我看哥林多前书，他们不能够忽视那些不信的人，不能说一些让他们不理解的话，提醒我们，我们的敬拜需要做到内部和外部之间的平衡。神学家爱德蒙·克劳尼是威斯敏斯特的已故的一个神学家，他规劝我们把集体敬拜，就是组织的集体敬拜，视为荣耀颂的步道。他提醒我们，真正的敬拜需要热情的、恭敬的、感恩的赞美神，就是荣耀颂。如果神的子民聚集崇拜却没有可见的喜乐和敬畏，和在神救赎供应和眷顾关怀的平安稳妥，那样的敬拜是有缺陷的。所以我们的敬拜不是敬拜设计要服侍已经因他的名而招聚的人，同时神的子民必须认识到他们可见的喜乐和平安是那些黑暗世界里失丧之人的光。如果我们的敬拜能让神的子民在神的美善中喜乐，我们一定会吸引到那些需要在神里面安息和喜乐的人。我们不能忽视这些人。健全的敬拜是教会最有效的传福音工具之一。所以我们的敬拜要考虑信徒来正确的遵从神，我们也不能忘记非信徒。所以如果我们作为教会的领袖，我们能够辨认出神呼召我们去服侍的教会的这些人，包括信徒和非信徒，那么我们敬拜风格的选择就不是一个个人偏好和我的文化背景的问题了，而是一个福音的问题。福音可以怎么样服侍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和那些非信徒？我们的敬拜应该是再次呈现福音给我们所要关怀的这些对象。如果我们将福音要呈现给他们，根据神所赐给我们的资源、他的话、这些人的恩赐，我们有怎么样最好的方式可以来传扬神的荣耀和美德，这是我们应该考虑敬拜的思路。而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需要考虑针对教会已经聚集和正在召聚的人，我们怎么样关怀他们的需要和接受能力。这是一个很巨大的工作，但却能带来奇妙的合一。敬拜不能满足到所有的个人偏好，但我们仍然可以联手支持以福音为目的的敬拜。会众的需要偏好可以被纳入考虑，但是这是在需要和接受能力的范畴当中的， 每个人都应该明白，如果教会的领袖以福音为中心的立场去考虑，当一些人因为个人的偏好不断要求调整敬拜方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承担压力，以神对这个教会特别福音的呼召来解释为什么我要这样做，而不是仅仅的反对他们的偏好。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只是要反对一个人的偏好，我们最终就会引发分裂，但如果我们不断的追求福音的话，我们能带来合一。所以在敬拜当中，如果我们坚持福音的优先地位，我们的敬拜设计就有很清楚的理论基础，这个基础是基于圣经的，我们可以跟其他人来说明这个基础。我们作为教会的领袖必须不断的提醒自己和别人，我们的敬拜风格是取决于我们所认同的，我们所宣信的福音，而我们的敬拜是在我们特定的背景下为了有效的传达福音。别的教会有他们不同的会众和不同的资源，他们可能基于不同的呼召选择不同的敬拜风格，但是那些教会不能也不应该在他们没有知道没有参与的背景下来决定如何最有效的传达福音。换言之，我们教会的敬拜的风格被福音所限制，也跟我们特别的处境、我们的资源、我们的需要息息相关的。我们不能说哦，这个教会的风格我很喜欢，然后就套用过来。你可能很喜欢一个交响乐的崇拜，你可能喜欢一个合唱团的崇拜，可是你必须考虑你的会众。我们能有合唱团吗？我们有交响乐的资源吗？对不对？这样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偏好，我们都可以在更高的福音的目的上团结一致，而不觉得自己是在价值观上妥协了。一旦我们看到敬拜是以福音、以合乎圣经的优先顺序为主，而不是为了个人的期望，我们就可以在一个扩展福音的敬拜风格下合一，不论它是否符合我的偏好。以耶稣的心为心的教会领袖会尊重他人的利益超过自己，遵从基督的旨意高过一切。教会有这样的领袖来引导，神的子民就能在敬拜中合一，不是因为他们的偏好，不是因为他们的文化，而是为了他们的使命呈现福音。正如福音不能局限于单一的世代和群体的偏好，传扬神好消息的敬拜必须超过一切的界限。诗人呼吁神的子民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单受极大的赞美。旧约的作者是以这样的一个视野预期一个历世历代的高潮，各国各族各民各邦的人要站在神的宝座前宣告他们借耶稣所得的救恩。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预备我们进入这普世性的赞美，激励宣教的脉动，推动宣教向前迈进。在启示录当中，这个敬拜的场景，当各族各民献上赞美的时候，他们不需要放弃自己的语言，他们可以合一的颂赞被杀的羔羊。我们可以分辨出文化的差异、民族的多样性，却不会减少神的荣耀，反而可以彰显他至高的统治，帮助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赞美羔羊所成就的事工，而使得荣耀更显辉煌。那些喜爱福音、喜悦福音传播跨越万国各州和各文化的人会喜悦这个各族的颂赞。神用各族不同的语言文化使各族的荣耀赞美更加的丰富。当我们用不同的声音同心来歌颂福音的美妙的时候，我们的敬拜就在荣耀中成长，神百般的智慧显明在神子民百般的表达，神伟大的恩典在合一的信仰上得到彰显。所以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就会跨越不同的时代地区，带来福音交响乐一般的表达。我们不是通过要制定一种崇拜的礼仪和偏好的规则，而是希望透过福音的故事来塑造我们敬拜的内容。 这样我们的敬拜就可以在我们特定的语言、特定的文化、特定的背景当中来讲述那个福音的故事，但那个核心，福音的核心永远不会改变。所以福音的故事要塑造我们的敬拜的结构，福音要激励我们去担负起我们这个时代敬拜的使命。我们要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来述说神在这个世界拯救他子民的故事。当我们在敬拜当中传讲这个福音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被他的爱所感动，我们会越发的想要把他的故事告诉全世界。我们本能的知道，如果更多的人和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所敬拜的神会得到更多的荣耀。当我们的敬拜响应他爱我们的信息的时候，我们的心也会响应他对响应他对我们的爱。我们会越来越认识到，我们敬拜神是宣教的一部分，我们的敬拜是向我们的心和全世界传扬他的儿子。所以这是我们现在要第一个课要讨论的敬拜的使命。我们看到敬拜的使命是被福音的使命来决定的，而这福音的使命会让我们充分的考虑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需要和接受能力。事实上，我们的敬拜不是出于我们的偏好，而是被福音驱动，选择怎么样在我们这个处境当中利用神给我们的资源来服侍我们弟兄姐妹的需要，用我们所熟悉的一种方式来传讲这个福音的故事。而这样的方式会带来敬拜的合一，阻止敬拜的争论，塑造弟兄姐妹对福音的认识，使我们的生命被福音来激励，使我们在宣教上不断的成长，使我们被预备进入那个永恒的天上的敬拜。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在地上的敬拜不能反映这个天上的敬拜，那你在新天新地里该怎么办？你不会享受那个敬拜。但以福音为使命的敬拜会预备我们在永恒当中享受与神的